感谢主，那谢谢佳音姊妹给我们选的这么好一首诗歌。是的，主已经成就了大事，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大有盼望，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哈。我们今天是使徒行传系列，我们要讲到第46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保罗在雅典。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怎样成就你的大事，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该如何与你同工，去做人想象不到的大事。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保罗在雅典，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你向我们说话的人，就使我们都看见你福音的卓越，让我们也都看见你话语的大能，也让我们都去按着你的心意去传讲你福音的时候，主，你在我们当中就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保罗在雅典，我们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呢，因为那段经文很长，我们不能全部都读，但是我们呢在这里呢读四节的经文哈。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请我们的那个小董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啊？
说话拿下去吧。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和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好，谢谢我们的小董弟兄哈，帮我们读经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好棒哈。那求主祝福你啊，真的是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大大得着啊，将来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他其实在去到雅典哈，然后呢他去宣教。那我们还是想请大家呢先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使徒行传，其实从15章36节开始一直到18章23节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那他第二次宣教呢，我们说他的路线，我们看到他从安提阿起行，去到叙利亚，去到基利加，然后去到特比路斯德，然后在路斯德的时候遇见提摩太，然后呢就带着提摩太做了重要的同工，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啊，去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加拉太啊，去到佛吕加，然后呢去到特罗亚，然后那他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他们包括这个去到帖撒罗尼迦还有比里亚，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都分享了。那后来他们又来到哪里呢？雅典。然后之后保罗去到哥林多，然后在哥林多待了2年，然后呢后来又从间隔里起行去到以弗所，然后最后又回到叙利亚，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安提阿。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呢，就是保罗去到雅典。保罗去到雅典， 那保罗其实他去到雅典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哈，雅典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它和罗马的意义很不一样。罗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这个经济中心，然后呢是代表当时的王权，代表政权的最高的集中点。但是雅典代表什么呢？雅典是当时希腊文化的中心，就是罗马帝国虽然征服了希腊，但是希腊的文化也征服了罗马。所以当保罗去到希腊的时候，那么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当中，而他去到雅典的时候，就是去到希腊文化的中心，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甚至今天我们去看希腊文明当中很多闪光点，我们今天依然都是很惊讶，就是这些人怎么可以聪明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去看看保罗去到雅典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上帝去带领他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向我们去显明了有哪些东西。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雅典的遭遇让我们对福音有什么新的认识，然后保罗在雅典怎么传福音给我们有哪些启迪，然后保罗在雅典的福音工作给今天我们这些福音工人又有哪些提醒和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讲。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我们说看什么呢？我们说去看最卓越的福音。最卓越的福音就是保罗其实在雅典传福音，大家如果这个让大家之前提前看了这段经文哈，在人看来不是太顺利，但是我们说你去仔细去看，用信心去看，然后去看见事情本质的时候，我们说保罗在雅典的遭遇其实让我们看见福音非常非常的卓越，非常非常的超越。为什么这样去讲呢？我们说我们请大家去注意，我们去看，其实保罗在雅典他所经历的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是第一章讲的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就是保罗在这里强调，他就说什么，他说你看这个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犹太人为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那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他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看见福音它的卓越性。福音的卓越性就是福音它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不接受，然后在希腊人当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这是不是说明福音不好呢？我们说不是，其实恰恰说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此的超越，以至于人最高的智慧人也理解不了。就是你要知道，其实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化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人的智慧。而福音呢，福音是神的启示。然后希腊的哲学有一个特点，是要自下而上的求索。在这一点上面，希腊哲学是远超过任何其他哲学的。其他哲学有些往内看，就是比如说佛教就是在印度的，那么他们要内观。而希腊的哲学呢，他们要追求说我们所在的现象界本质界是什么，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界，所以他们是自下而上的求索。但是他们如此的卓越，如此的追求，但是他们自下而上追求的时候，当福音到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接受不了，他们认不出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如果你要领受真理，只能是像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自上而下的启示。上帝来到我们当中启示真理，上帝来到我们当中把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这个才是我们能够领受的方式。所以雅典是最卓越的，最超越的，最厉害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他依然不能领受福音。所以保罗在雅典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很勇敢，他是很刚强，他是很淡定的。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保罗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呢？我们说又是又不是。我们说他不是一般意义的哲学家，但我们说他又是什么呢？他是福音的哲学家。保罗知道这个在雅典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我拥有的是神的道，你们有的是自下而上的求索，我有的是自上而下的启示。所以这是不一样的，神的道它是如此的卓越，它能够照亮宇宙。所以我们领受了神的道的人，我们就成了世上的光。而希腊最杰出的哲学家，他们，我们去看他们对福音的态度，我们就很感慨，这些人如此的聪明，这些人如此的习惯去思辨，就是希腊人他们的逻辑学现在远超过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在逻辑学上面完全不及格， 但是希腊人他们很注重这些，但是他们的逻辑学如此的发达，但是他们还是不能领受上帝的福音。为什么呢？我们就说这就是人的哲学，这就是人的智慧，使人最高的境界也依然像是群盲摸象，就是他们对着上帝的福音他们是盲目的，他们是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够领受福音真的是上帝莫大的恩典。那其次我们再去看，我们就说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保罗看到雅典的时候怎么样子呢？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就是保罗一看哇，这么多的偶像。那在这里的话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提醒什么呢？你注意雅典的哲学非常的厉害，雅典的逻辑非常的厉害，雅典的几何学、雅典的代数、雅典的科学研究非常的厉害，但是他们胜不过偶像，他们胜不过魔鬼的谎言，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却能够胜过。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雅典的这些哲学家，他们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当中最聪明的一群人了，但是他们哲学根本没有办法胜过偶像。他们虽然敬畏鬼神，但是他们分不清鬼神，他们虽然敬畏神明，但是他们面对独一真神的时候他们看不见，他们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他们向偶像屈膝，他们被魔鬼所欺骗，被各样的假神所欺骗。但是我们的福音呢？我们的福音的卓越之处就显明出来了，唯独福音是上帝启示我们的，唯独福音让我们可以碾压任何的假神和偶像，这个就是优胜，就马上就辨别出来了。你去看福音是何等的优胜，福音让我们一下子就分辨出来，这是假的，那个是真的，这是假神，这是真神，那个是偶像，这是独一的真神。这就是福音卓越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跟上帝的福音相比，因为人最高的智慧也胜不过魔鬼的谎言，而上帝的真理只要说出来，魔鬼只能退后，神的真理拿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是得胜。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福音的卓越性，它是真理的福音，它是上帝启示的真理，胜过一切的谎言，胜过一切的偶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就明白哲学没有办法打开人的心，让人去看见神的光。魔鬼欺骗人的时候，哲学是不能帮助人从魔鬼的欺骗之下走出来。虽然哲学里面有普遍恩典，但是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荣耀的光照亮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他们就看不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说你去看这是何等让人感慨。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我们说福音的卓越之处在哪里，我们说福音是生命之道，福音是赐生命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在后面跟雅典人讲了一长篇的道，然后讲到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讲到死里复活。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呢，那么雅典人他们不单不受震撼，然后他们反而就讥诮，就不接受。所以这方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胜过死亡，而人最高的哲学依然是走不出坟墓的。就是雅典的哲学其实依然在坟墓里，依然在死的权下，唯有这个死里复活的福音是彻底胜过死亡的。所以弟兄姊妹，当雅典人对神的道没有认识，不接受轻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神的道失败了，不是，神的道根本没失败，是人失败了，是人看不见福音的这种荣耀，这种光辉，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就是哲学也让人顶多对这个能够拯救人灵魂的生命之道，人没有办法有正确的领受，只有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说我决志信耶稣的时候，绝对不是你比雅典人更聪明，绝对不是你比亚里士多德更厉害，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然后他把死里复活的福音，那个生命之道的种子撒在我心里，然后使我重生，使我得救，使我成为一个胜过死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福音的卓越性远超过雅典的哲学、雅典的人文、雅典的科学、雅典的数学。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看保罗在雅典他怎么样去传道，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方式、传福音的方式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好好的看看。 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在雅典他去等候就是提摩太他们过来之前，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跟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与所遇见的人都去辩论。那我们看到，哎，保罗这里不是在辩论吗？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里保罗的辩论他真正展现的不是说保罗是一个好争辩的人。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经常提醒我们，不要为言语争辩，不要为言语争辩，那个只会绊倒听见的人。那么所以保罗这里的辩论是什么？我们说因为雅典有一个习惯，雅典人很喜欢辩论，所以保罗是按照雅典人的习惯去跟他们去辩论，而不是成为一个好斗的攻击。保罗在这里的辩论，保罗看见满街都是偶像的时候，他为灵魂大发热心。你要看见的是保罗的热心和勇气。所以保罗是非常的勇敢又非常的热心。所以弟兄姊妹，热心是极其宝贵的，勇敢是极其宝贵的。当我们又热心又勇敢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是倍增的，不是只增加两倍，是增加十倍，甚至增加100倍。所以我们要长求主增加我们的热心和我们的勇敢。所以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先知就是火的先知，他充满了火热，他充满了勇敢，所以他就能做极大的事情。我们要求主说让感动以利亚的人加倍的感动我。然后我们还要请大家去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注意热心不是焦躁，就是保罗虽然着急，但他不是焦虑起来了，而是他热心被激发起来。其实焦躁呢他不好，热心很好。热心会感动人，热心会把人拉到我们身边。一个热心的人就会给人有亲切感，就给人有亲近感。就像我们的米利姊妹一样，大有热心，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就特别有能力。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凡是传福音有能力的人，都是热心，都是勇敢的。但是如果我们焦虑的时候呢，别人感受到你的焦虑，感受到你的着急的时候，别人就想疏远你。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好好的去看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保罗他传福音的典范，保罗他是怎样传福音的。那这个经文很长，我们在里就不读了，但是我们就把它放出来。就是我们看到从22节到34节，保罗就在亚略巴谷，然后在那讲说，众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敬畏神，然后他就开始传福音，说我看见你们有很多的这个坛，其中有一个坛写的是喂食之神，那我告诉你，你们不知道这个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是怎样怎样子的。哎呀，这个上帝不需要你们去敬拜，他反而施恩典，他反而施拯救，他反而死里复活，等等等等。保罗就讲了这些，讲完这些以后，有人听了就信了，但也有人去讥诮。那我们说，我们不把经文详细读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让大家事先去预备了，那么大家事先去预习了。但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先看看保罗怎么传福音。保罗在雅典的传福音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跟慕道友传福音，就像保罗在雅典传福音。保罗对这个雅典的希腊人传福音和他对犹太人传福音是不一样的，因为犹太人是有圣经背景的，是有律法背景的，所以保罗跟他们讲的方式和对那些完全没背景的人他都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看保罗的做法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而且不仅仅是对这些没有圣经背景的人，是给我们一些通则，让我们知道该怎么传福音。那你去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一上来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所以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一上来就定罪，不像我们的习惯。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习惯就是一上来就是起初上帝造了天地啊，我先跟你讲，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你是个罪人，你必须承认你是个罪人，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就好好跟你辩论，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注意，保罗在这个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一次这样去说，保罗一上来先肯定他们，肯定什么？你们敬畏鬼神。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我不是来跟你们做对手的，我是你们的朋友，我看见了你们身上的优点。弟兄姊妹啊，传福音不是跟人打擂台，传福音是先跟人并排走，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我跟你并排走，我是你的朋友，我要陪着你走，你也跟我一起走，然后我去跟你去说话，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传福音第一个不能变成对手，你一旦跟对方变成对手，这个福音基本很难传了，因为对方就千方百计要辩论赢你，那么你这个时候也容易血气上涌，这个时候你传福音的力量就大幅下降。但是你先肯定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所以雅典人的优点敬畏鬼神，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老人家的优点是什么，那个年轻人的优点是什么，你这个朋友的特点是什么，你那个亲人的特点是什么，你要把他的优点拿出来，来肯定他，肯定他完了之后，第二步你看保罗在里做的第二步是什么，他说哎，你们有一座坛，坛上供了一个叫做喂食之神，然后保罗就顺势切入，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我告诉你，那我就顺势来去讲。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顺势而为，是顺势切入，而不是强势攻打。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得太强势，我们好像在那里说你错了，你这个也错，那个也错，对方就容易焦虑，对方也容易反感，对方也容易去反击你，这个时候效果就不好。但我顺势而为，但我真的会讲出我跟你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前面尽可能的让你觉得我没有威胁，尽可能的让你觉得我对你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你去注意保罗在里讲的时候，他没有指责，他没有定罪。我们不少弟兄姊妹用那种很生硬的所谓个人布道法，非要说别人是罪人的时候，效果很不好。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有一个姊妹讲说，她母亲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啊，参加教会的活动，非常的感动，她很想信耶稣了。然后有一个弟兄说，哎，那正好我给你传福音。然后呢，就把这个老姊妹拉到一边去传福音。这个老姊妹听她讲完了以后，回出来的时候浑身颤抖。为什么颤抖？不是感动的颤抖，是气的颤抖。凭什么说我是罪人，一张嘴就说我是罪人，我哪里得罪你们了，气得不得了啊，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保罗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这样做。弟兄姊妹啊，你要顺势往前走。那我们说你顺势往前走的时候，你去看保罗第三个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能总结一点点，因为时间有限，我鼓励大家你们自己回去好好的读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的布道。那么他第三点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重点来了，他讲这个上帝，说你们喂食之神啊，我告诉你，但是这个上帝跟你有什么关系？保罗的重点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说这个上帝很高啊，很厉害啊，很牛掰啊，你们不认识他，你们惨了。保罗不是这样子，他说离你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这位上帝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但是我们这位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这位上帝离你不远，这位上帝爱你，这位上帝愿意拯救你，这个上帝是跟你有关系的。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典范。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效法保罗。然后保罗在这里传了福音之后，我们说他布道之后，保罗的做法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在结尾这里，保罗跟人布了道以后，有人讥诮，但是有几个人贴近去听，就信了主。保罗就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保罗既没有灰心，也没有恼怒，而是安然走过。虽然人会讥诮，但是保罗每一次传完福音都安然交托。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也要这样子，你传了福音以后一定要安然交托给主。如果有人讥诮你，不要沮丧，也不要生气，你只管安然走过去，你为他求祝福，他不接受你的祝福，按照主耶稣讲的，这个祝福就归给你自己了。而且我们传福音时候是大有信心，什么信心呢？一定有人被圣灵感动信从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是福音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福音工作绝不突然。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注意，你不是歌利亚，你不是巨人歌利亚，站得高高的俯视别人，你要做上帝的福音使者的时候，要做主耶稣基督的小驴驹，就是我们之前讲荣耀君王时候讲的，我们是要做因信称义的小驴驹，与主同行，与主同工，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因为你谦卑的时候，其实基督就得荣耀，你谦卑的时候，圣灵感动的人就深受感动，还没有到时候的人，其实我们只管交托给主。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雅典的工人，就是保罗他在雅典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思考。其实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到雅典去，这个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福音工人呐、啊，总像是在雅典。雅典是什么地方？我们刚才讲，雅典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雅典是世界舞台的中央。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首先要有尊荣感，你要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尊荣感，你要知道我要向最智慧最高超最有能力最骄傲的人传福音，福音能得到他们，然后我愿意向任何人传福音，圣灵能感动任何人，不管他的知识程度如何。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你要相信福音远超过任何人的智慧。所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启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啊，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根本遇见任何人都不要惧怕，都不要犹豫，你只管热心大胆。你不要说他讲的话题我都不懂，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成功人士，他是一个企业家，我不懂那些。对，那些你可能不懂，但是圣灵会引导你说刚说的话，你只管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最高的智慧，远超过任何人。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效法保罗在雅典的做法。其实保罗在雅典的做法就是道成肉身的做法，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他也讲说，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上帝明明是至高的神，圣子上帝成为人，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然后把福音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而且我们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要去找恩典的记号。雅典人呐，你们敬畏鬼神，我找到了这个恩典的记号，我就找到了上帝做工的记号，我就与神同行。这样子这个时候我的做工就会事半功倍，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我去冲出去传福音，是我与基督同工，与基督同行，是圣灵引导我去做工，那果效是大不相同的。这是我们第二个提醒。那第三个提醒也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当我们布道以后，我们要学会你传了福音，你要做雅典的工人，要像保罗一样，不是在那里踌躇，不是在那里沮丧，也不是在你恼怒，而是安心交托。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传福音，我们做主工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不是结果，而是交托。我们当然会数算，我们会像我们现在数，我们到今天我们已经204个福音果子了，那这204个福音果子，我们要像民数记一样数点了，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我们的焦点不是仅仅看结果，我们向任何人传福音，我们的焦点都是交托给主。然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看现象，你看有人抵挡，有人讥诮，但是有人被圣灵感动，靠近保罗就信了耶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主有恩慈怜悯的心。所以我不必看现象，不管有多少人拒绝，不管有多少人嘲笑，但是我只管忠心传讲主的福音，因为主的恩慈和怜悯一定会救一些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大胆去传福音，就算被人拒绝了，一点都不要灰心，只是主的时候没有到，或者这个人时候没有到，或者主还有其他的安排，我安然交托，这就可以。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的，就是保罗在雅典那他所做的，主借着他做的这些奇妙的福音的工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按照我们的惯例，那就是大家可以去分享啊，听了以后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悟啊，有什么最触动你的，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对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福音工作，你觉得哎得到哪点启发，那我们大家就可以分享。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啊，谁要分享就打开麦来分享好吗？